袁世凯听五姨太太说，领来个革命党同盟会的会员，也是个骨干，叫程家琛，不由得心中大喜呀，心说我真要跟革命党联络上，到了南方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翻回头打倒载沣，出出我这口恶气，不但能保住功名富贵，还能保住身家性命，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儿。因此袁世凯非常高兴，连声称赞五姨太太有办事能力，想事想得周到。然后袁世凯又问，你不是说给我带来两件喜事吗？这头一件说完了，第二件是什么？武姨太把小嘴一抿，吃吃吃就乐起来没完了。看你乐什么，谈正经事儿。武姨太压低了声音，非常神秘地说，大帅，我这次从北京奔天津来，忙里偷闲，我到北京天桥去了一趟，找那陆地仙活神仙，还给你算了一卦。
哦，那陆老头子我知道，他怎么说的？
大帅，
别乐，快说呀。
那老头子看完您的生辰八字之后，脸都吓呆了，您是没看见，他是手脚冰凉，浑身颤抖，连冷汗都淌下来。
为啥？
是啊，我也纳闷，我怎么问他他也不说，后来我有点急了，又闪给他10块钱，他才对我说实话。他说，大帅福大命大不说，说您将来还有95之尊能做皇。
袁世凯赶紧把武姨太太的嘴给堵上，站起身来拉开房门往外看看，见四外无人，这才放心，然后回来又隔着窗户往外看了看，仍然没人，他把窗帘拉上，转回身抱住武姨太说，他怎么说的？
他说，大帅贵不可言，迟早要当皇上的。
是是这么说的，
那还敢说瞎话吗？
哎呦，
他袁世凯乐的都有点发狂了。
老实说，他这个人野心勃勃呀，不是没想过这样的事儿，
可是总觉着那是一种幻想，虚无缥缈，不可能实现。
今天听了五姨太太的话，既然陆地仙给算出来了，那么迟早就会变成现实啊，
我袁某人真能当皇上，我也尝尝皇上是什么滋味，我这一辈子算没白来呀。
袁世凯一下忘掉了所有的烦恼，别看他52岁了，乐得他在屋里抱着小舞奔奔直跳舞啊。夫人，如果这老头子真能算准，将来有了那一天，我非得重赏他不可，
那是自然的。大帅，您倒赏他了，要到了那时候我怎么办？
我是皇帝，
你就是皇贵妃了。
不过此事要极端保密，千万不能因为一时冲动走漏了消息，这要传到载沣一伙的耳朵里，是什么后果你是清楚的。
要我也不疯不傻的，我敢对外人说吗？
那就对了。时间不早了，睡觉睡觉。两个人休息了，书说简短。到了第二天天还没亮，袁世凯就起来了，有五姨太和仆人们给他穿好衣服鞋袜，又有人服侍他，梳洗已毕。这袁世凯坐在餐厅里要吃一顿丰盛的早餐，你看这位胃口不错，不管发愁不发愁，照样吃喝。先喝了一小杯秋石水，又喝了一小杯普洱茶，又喝了一小杯牛肉汤和鸡汤。喝完之后吃了几个汤包，一碗肉卤面，最后还吃了俩苹果俩橘子。行了，早点已毕，按照他的习惯到庭院里要散会步，打了一趟拳。袁世凯瞧着这脑袋清醒多了，身子非常舒服，然后回转小客厅，让五姨太去请程家称。时间不大，脚步声音，五姨太像一阵风似的闪身进来了，在后边跟进了一个英俊的青年人。这小伙的个儿能有1.85米，黄白的面皮，高高的鼻梁，卡了一副金丝腿的眼镜，打着领结，穿着西装笔挺三接头的皮鞋，一看英俊潇洒，风度翩翩，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。这小伙文质彬彬来到袁世凯面前，经五姨太介绍，这位就是同盟会的骨干程家称。这程家称恭恭敬敬给袁世凯鞠了个躬，大帅一向可好，学生程家称有礼了。程先生，欢迎您的光临，坐，来，坐坐坐坐。两个人分宾主落座之后，五姨太命人献茶摆上点心，然后把门关上。袁世凯见周围没人了，把椅子往前拉了拉，就问程先生哪里的人呢？学生是安徽休宁县的人。
哦，
在什么学校读过书啊？早年就读武昌两湖学院，后来又东渡到日本留学，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。
哎呀，了不起了不起呀、啊！
现而今咱们这个国家像程先生这种才学的为数还不多呀，人才难得，人才难得呀。听说程先生跟孙中山、黄兴、宋教仁这些人都认识吗？大帅，凭着真人不说假话，我们不单是认识，都是同盟会的会员。孙先生、黄先生既是我的老师，又是我的领袖。
哦，太好了。
那么老朽的处境程先生听说过吗？
啊，
五夫人都跟我讲过了。大帅，我们对您 非常同情。这次我从日本东京回来，奉了我们几位领袖的指示，就是要物色爱国的人才。大帅，如果您能下决心加入我们同盟会，跟我们携起手来，共同打倒这腐败透顶的清政府，那么可以说是名垂青史，万世流芳啊。哎呀，不敢当不敢当，老朽确实是有这组心，但是我并不认识孙先生、黄先生、宋先生，苦无没人联络。倘若程先生愿意替老朽奔走一番，我倒是非常非常感谢的。程家成站起来了，大帅，既然这样，学生肯定给您联系上，您放心吧，把一切的事情交给我，万无一失啊。另外大帅，我们几位领袖对您也是赞不绝口的。哦，他们也知道我袁某，知道大帅名震寰宇，妇孺皆知，同盟会的人怎么能不知道您呢？他们也都说，看目前中国之状况，将来统治中国者非大帅莫属啊。哎呦呦，不敢当不敢当啊。袁世凯听完这些奉承的话，就像吃了蜜枣似的，身上这舒服劲儿，这个甜劲儿就甭提了。程先生，那咱们就一言为定，你能不能马上返回东京，见着孙先生也好，黄先生也好，或者是宋先生也好，你就说袁某决心与他们携手合作，不知程先生愿否？
可以。
既然这样，学生今日就买船票返回东京，我敢保证大家对您是非常非常欢迎的。
好，
哇，拿来，其实都商量好了，取来10000元的支票一张，袁世凯亲手交给程家成。程先生，这是路费，不够你只管说话，有什么困难只管张口，现在我就聘用你做我的私人代表，专门替我跑这件事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谢。大帅，好吧，现在我们经济上的确有些困难，那我财黑了，我就收下了。大帅，如果没有什么训示，我现在就告辞。哎，等等，把咱们联络的地址、时间、密码还得交代一下，哇，这事儿就交给你了。
好吧，程先生，你随我来。
程家成跟着武义泰走了，把这些事都办完了。程家成还真是个热心人，当天就买了船票返回东京，替袁世凯办事去了。袁世凯办完了这件事儿，这心里是非常舒服。等到中午要睡晌觉的时候，五姨太太进来了。
大帅呀、啊、大帅，你看看这封电报吧，管保你更高兴。
拿来拿来。
哪儿发来的？北京。
袁世凯接过来一看，是一封密电，闹了半天是庆王一匡从北京给他派来的。翻译过来之后，袁世凯长出了一口气，用手拍拍头顶，太好了，阿弥陀佛，我算保住这条老命了。原来庆王一匡给他派来的密电，什么事情呢？说
摄政王载沣一开始要把袁世凯交法部严办，后来迫于压力又改变了招旨，命袁世凯回冀养病，开去一切职务。这就是喜事儿啊！对他来讲，能保住这条命比什么都强啊。袁世凯高兴的不得了，把这封密电偷偷的烧了，对武姨太说：“夫人，看见没，才几天的功夫，形势是直转直下呀。虽然说我老袁的职务被撤了，但是命保住了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”载沣，哼，小子，咱们走着瞧，看一看将来鹿死谁手。夫人，赶紧打点行装，五日后回北京。书说简短，五天之后，袁世凯偷偷的回到北京西拉胡同他的家中。到了家里，他装模作样，先上了道本章，感谢朝廷对他的宽大和仁慈，然后他在府里头有条不紊的做了一系列的安排。这袁世凯不愧是风尘老手，经验丰富，遇事不慌啊。心说我就这么走了，哪有那么便宜，我都得安排好了。第一项，他在银行里提出一笔巨款，派人送到庆王府和李莲英手中，每人送了大洋20万块。20万，数目相当惊人，一般人舍不得。但是袁世凯算出这笔账，我抛出20万，我能挣回来200万、2000万，这买卖不亏本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当初我要舍不得花钱，庆王和连公公能替我说好话吗？因此在这方面他舍得花钱。这还不说，他又从江南选来4名红粉娇娃，这小女孩子长得非常漂亮，就送给庆王父子。原来这奕匡和他儿子贝子载振都是己无色之徒啊。袁世凯投其所好，又送钱又送美女，算作为答谢。这件事办完之后，袁世凯又偷偷的极其秘密的把北洋军中几个心腹爱将请到他的府中。这几个人是谁呀？就是北洋军阀中著名的五虎上将。都谁呀？头一个王世贞，第二个冯国璋，第三位段祺瑞，第四位曹锟，第五位张巡。这都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之时一手栽培提拔起来的，也是袁世凯的死党。现在他们手握兵权，那是了不起的人物。按着时间，五个人几乎同时到了袁宅，被五姨太太让进密室之中。半小时之后，袁世凯穿着一身便装，拄着那根德国王室赠给他的手杖，步履从容走进密室。袁世凯这一出现，这五位将领全都站起来，向袁世凯行了军礼：“大帅，您好啊！” 好，都来了，都来了，坐坐坐，自己人嘛，何必多礼呢？
袁世凯说着，伸出肥胖的手，跟五个人行了握手礼，拍拍肩膀，让人把椅子拉得近一些，几个人是坐拢在一起。
袁世凯这把椅子铺着虎皮，特号的大椅子，他在当中一坐，这五个人紧围着他。
段祺瑞就问：“大帅，您受了一场虚惊啊！不过呢，您放心，我把第六镇新军早都准备好了，他们胆敢动大帅一根汗毛，我段某就跟他们拼了。”
张巡、封国璋也说：“大帅，知权这话一点都不假，我们也做好了一切准备，他们胆敢对大帅下毒手，我们就把紫禁城砸他个稀巴烂。”
哎呦，我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
各位，今天把你们几位请来，咱们闲话少说，我要走了，我走之后对你们放心不下，今天咱们就商量商量后边的事情。
请大帅训示，请大帅训示，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做。
不，新时代嘛，讲究民主，我一个人也不能独裁包办嘛，你们都是了不起的人，足智多谋，我说的哪点不恰，你们可以直接批评嘛，咱们大家共同商议。
三个臭皮匠能比上一个诸葛亮，何况是各位呢？
大家一笑。袁世凯作为中心发言人，把今后怎么做、怎么安排、怎么调动、怎么部署，详详细细向五虎上将做了交代。这五个人频频点头，是牢记在心。
袁世凯讲了能有两个多小时，讲完了之后，这五个人又做了适当的补充，
正事儿算交代完毕。袁世凯长出了一口气，往虎皮大椅上一躺。
好啊，咱们轻松一下吧，你们现在都手握兵权，我非常高兴，别忘了来之不易呀，可千万不能轻易把它丢掉，记住了吗？
大帅放心，卑职等牢记不忘。
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啊。古人云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哎，就凭咱们对付不了载沣他们吗？我相信总有一天，载沣他们会跪在咱的面前痛哭流涕，向咱们告饶的。
段祺瑞、冯国璋因为有军务在身，不敢逗留，恐怕引起陆军总长那位新大臣载涛的怀疑啊！如果引起他们的疑心，那就麻烦了。两个人赶紧站起来了。大帅，卑职要先行一步了。
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也就不便挽留了，你们早回去吧。只要能记住我的话，我就没得说了。
大帅放心，您的话
卑职等宁可废除，绝不会忘的。您就只管放心的回家养病去吧。
啊，好好，哎，慢着，来人呢啊！
袁世凯说着，命手下人把礼物给拿来了，这也是事先都安排好的。在座的五虎上将不是五位吗？每人赏赐了一件紫貂的皮大衣，就这种大衣呢是价值连城啊。另外每人给了一柄纯金大镶宝石的短剑，把这五个人感动的直掉眼泪。大帅正在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忍心还收您的礼物？
哎，侄子家弟兄啊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将来我没饭吃，你们能瞪眼看着吗？拿去，拿去，好好的注意身体呀！啊，
谢大帅，您放心吧，卑职等誓死为大帅卖命。载沣等人胆敢再敢出坏主意，我们就跟他拼个死活。